敬拜团队，就是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准备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生日。那上个主日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楼下怎么样？我们在体育馆里面有一个感恩节主日的爱宴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姐妹们，她们烤了什么香喷喷可口的火鸡啊，各种火鸡。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精美的菜肴。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当中那些青少年怎么样，他们也都来服侍大家，服侍大家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然后很多很多的人都留下来帮忙清理场地，让这个场地我们用完以后比原来还要干净，比原来还要干净。当然今年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第一次用这个录影的方式，就希望可以来分享啊，他们感恩的实相。当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啊，有些人好像录了影，可是没有加到里面去啊，或者是声音不是很清楚啊，这些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啊。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努力和付出一定会蒙到神特别的纪念。那现在当然这个这样的活动过了，如果你有任何采购的单据的话，那就尽快交给我们何俊弟兄啊，让我们能够很快，他的费用可以很快在两三个礼拜内还给大家。那每次一庆祝完了感恩节以后，马上接着就要来什么，就要进入十二月啊，我们就一起来，那更是一个普世欢庆啊，圣诞节就是主耶稣，我们刚才说他降生的日子，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那在今年我们教会特别蒙福，你们知道我们有多少姐妹，她们家里有了新生儿啊，产下了新的。我们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为秀叶姐妹祷告，然后之后呢有王冠姐妹，然后郭怀宇、沈贝贝、任雅丽啊，一直到感恩节上个礼拜六啊，那个于勇今天在我们中间，那个 Catherine 哦，陈佩莹姐妹啊，他们也生了一个男孩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婴儿的诞生跟那个降生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我们还要思想一下啊，为什么叫做降生啊？那在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啊。他说，天使对啊，对，就这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啊，天使对玛利亚说什么？
圣
灵
要降临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临你。因此所要的圣神必称为神的儿子
啊，神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也是从母腹而出，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人啊，完全人。但这里也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更是一位完全的神。所以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超凡的诞生啊，表明了神的爱从天而降。那今天我们也要从路加福音一起来看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主耶稣降生的故事。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很快的了解一下路加是谁啊？路加是谁？从使徒保罗他所写的许多书信当中啊，譬如说在哥罗西书，他称路加为我亲爱的医生，那表示说当使徒保罗他在巡回布道的时候，路加可能是他随行的医生啊，随行的医生。那我也很感恩，因为我们教会有特别多的医生跟护士啊。当牧师生病的时候怎么样，这些人都会来关怀我，帮助我。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还有这个腓立门书呢，保罗也说这个路加是他什么亲爱的同工啊，同工。那其实路加他除了写了路加福音以外，他还写了什么？他还写了另外一卷书，叫做新约的历史书啊，叫做使徒行传。那在路加他写作，特别在写路加福音他第一卷书之前，他特别说明，他所写下的都是从头他详细考察，然后呢，按照次序写下来的啊，按照次序写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那据说在35年前啊，你们可能都太年轻了，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部电影叫做《耶稣传》啊。35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耶稣传》， 这部电影就翻译成了各国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播放，超过上亿的人，他们因着这个电影什么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据说这部电影就是按照路加福音所拍摄，所拍摄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打开我们圣经，翻到新约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翻到路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今天会从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好，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当那些日子，凯撒
奥古斯都留了
十以下，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基于我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时，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看他所定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继续
玛利亚的
玛利亚早上知道了，就生了怀胎的儿子，用布抱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我们刚刚说，路加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当他要证明说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他首先要说明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降生的啊。所以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凯撒，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统治的时候。那这个奥古斯都他是罗马第一位开始被封为王皇帝，因为他统一了罗马帝国啊。他被称为皇帝，他统治罗马呢超过四十年。他到主后四年的八月过世的时候，被罗马人称他为什么？称他为神，把称他为神。然后呢，把那个八月份叫做奥古斯都月。那英文你们知不知道？八月叫什么？叫 August。August 就是因为奥古斯都来的啊，就是因为这样来的。从此怎么样？罗马的皇帝都不要人把他们当神来敬拜，都要把他们当神来敬拜。那其实不止罗马的皇帝嘛，对不对？中国的皇帝他们称叫什么？叫天子，对不对？为什么叫天子？他们就要想成为神嘛，对不对？他们就想成为神，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渴望成为神啊，然后呢可以拥有那个超然的权柄跟地位，权柄跟地位。但是在我们今天读的一到七章七节。一到七节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什么？结果真正神的儿子怎么样？他却愿意放弃天上尊贵的荣耀，然后呢，降世成为人的样式，降世成为人的样式啊。那在我们的夹报周页，在你的周报里面有夹页你可以拿下来写这个，我画红线就是你们可以填的地方啊。但是神神却愿意呢？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来拯救我，为了要来拯救我。那说完了耶稣降生的时间，那接下来要说什么？我们说人事时地位吗？接下来要说耶稣降生的地点耶稣降生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伯利恒。那伯利恒呢是大卫，就是以色列最伟大君王大卫的家乡。因为在这里说全国都要报名上册，对不对？什么叫报名上册？就是回到你的老家去登记户口，回到你的老家去登记户口。这是为什么约瑟带着玛利亚要回到伯利恒他老家的原因。那当然什么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嘛，所以你要回到家乡。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因为罗马帝国它统治很多的区域，可能是为了什么？现在很多美国也有什么叫做国安局，对不对？国家安全问题，要每一个人都回到家乡，他可以调查，他确定他的出生的背景。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 因为当时抽税是按照人头来抽税，就要确定人口有多少，他可以在罗马，他可以罗马政府可以在这个犹大人的地区怎么样，可以知道他可以抽多少的税，所以他把人头算清楚，他成为他的税收啊、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即使玛利亚已经什么大腹便便啊、哦，大腹便便，我希望我没念错，大腹便便啊、哦，他也必须跟着丈夫约瑟回到他祖先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那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有没有演三个博士啊？有没有刚好谁在怀孕？刚好我们的秀燕跟这个立峰啊，刚刚演了约瑟跟这个玛利亚，我们记忆都很深刻。那这件事情，它其实也应验了先知弥迦。弥迦啊，那弥迦先知他是跟以赛亚先知是同一时期的先知，所以当弥迦讲说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会从这个伯利恒出来，好，会有一个从伯利恒出来，而且来做那个掌权的代表神来做掌权的，这句话讲的时候呢，是在耶稣降生之前的700年就说了，而且呢，他很特别的说，他的根源怎么样，从太初就有，这些话是形容谁啊？
神。
这句话只能形容神，因为只有神，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所以这很早。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也应验了旧约圣经的应许啊，也应许旧约圣经的应许已经应验了。那接着我要来问，当你们家有新生儿要诞生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做很多准备啊？有没有人说我不做准备？不太可能，除非你生了好几代，新月家大概已经不用做准备了，什么都有了，可能还有多还有余啊。大概，可是耶稣降生，他是约瑟跟玛利亚的头一胎，头一胎。好，如果当你家是生头一胎的时候怎么样？你会预备什么？都要预备，对不对？从要预备哪些东西啊？啊，要小床啊，很多人大家已经忘记了，要预备小床，还有什么尿布、奶瓶一大堆东西，对不对？啊，还有毯子、衣服啊，都。不幸的是怎么样？当时呢，没有 internet， 你要去旅行的话，你们现在旅行都怎么做？先上网去订所有的旅馆，都把它订好，确定到那边一定有地方住，对不对？可那时候很可惜没有 internet， 所以当约瑟跟玛利亚到的时候怎么样？玛利亚要出生要生了，结果怎么样？那你说，因为客店里什么没有地方，他们找不到客店，结果耶稣基督是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能看得比较清楚，生在马槽里啊，生在马槽里。在大家看那个圣诞卡片的时候，怎么样？马槽都画的怎么样？很漂亮，对不对？很漂亮，跟这个图画有点像。这个就是卡片上面，这个画的啊、哦。可是其实马槽怎么样？马槽是干嘛的？马槽是喂牲畜的地方，那个东西脏到各种食物都倒在里面，马啊牛啊到处吃来吃去。你说那个地方是应该怎么样？你会把你的儿子放在里面？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又臭又脏的地方，啊，又臭又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这样谦卑的降生，就是表明他不但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所以他诞生在这个地方，但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就要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马槽一样，是何等的污秽不堪，就是这样的污秽不堪。主耶稣他成为软弱婴孩的样子，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种污秽不堪的生命，就是要拯救我们。不幸的是，在2000年前，耶稣来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来到了他出生的地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谁造的？是神造的，啊，是耶稣造的。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却没有人接待他，却没有人接待他，因为那时候的人不认识耶稣是谁。今天有圣经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从天而降，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要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他要来背负我们生命的重担，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要请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心中？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不论你是有多高的学识，或是完全没有任何知识，你只是渔夫小民，或者你在社会上你有很高的地位或是没有地位，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做皇帝你仍然不能成为神的儿子，只有接受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只有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耶稣的降生，他就是彰显了神对世人的慈爱。所以在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然后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也清楚告诉我们，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什么？叫世人怎么样？因他得救。叫世人因他得救，他要拯救全人类。好，那接下来刚刚我们刚刚敬拜团队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些八到十四节的这个经文。在这个经文我们看有哪些人出现，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
牧
羊。第一个野地里的牧羊人啊，那野地的牧羊人他们在干嘛？在看守羊群。那时候十二月应该是冬天，所以其实天气很冷，在旷野，他们在旷野，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被社会遗忘的一群，在社会遗忘的一群。其他有钱有家的人都什么都在家里什么，可能坐在火炉旁边取暖，因为天气很暖。他们在那边受冻受风吹雨打哦，在那边牧羊。然后呢，还有谁出现？还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那告诉他们一些信息，告诉他们谁的信息？有关于谁的信息啊？关于人类救主就是谁？主耶稣基督。然后还给他们的一个记号，什么样的记号？就是有婴孩在马槽，有婴孩在马槽，这已经超越人可以想象，怎么可能会把婴孩放在马槽里，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记号，非常非常特别的记号。然后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发生以外，忽然来了一群什么天兵啊，哦，来一群天兵，头上的天使赞美神。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十四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人啊，喜悦的人。所以天使天兵在高声欢唱，要把荣耀归给至高神。然后呢，神会把平安归给我，只有神可以把平安归给我。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天使出现的时候，这些牧羊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其实不止牧羊人，在路加福音前面第一章，天使也曾经向施洗约翰的爸爸出现，对不对？然后也曾经向玛利亚，就是耶稣他在世上的母亲出现。他们都害怕，每个人都害怕。有罪的人看到神圣洁的神，他们都会害怕。所以天使每次要传好消息给他们的时候，第一句话都要说什么？说不要害怕。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即使这些牧羊人，即使这些牧羊人已经被社会所遗弃，但是呢，神没有忘记他们，把耶稣这个大好的消息怎么样？第一个告诉谁？第一个告诉这些牧羊，第一个告诉这些牧羊。 那我们在想，干嘛造成这些牧羊人？其实圣经里面，神经常说他自己就是什么？他自己就是大牧人，大牧人。然后主耶稣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喂养舍命，就是预表耶稣他的身份，他是那个大牧人，啊，大牧人。然后呢，天使接着报的这个好消息是给谁的？是只给这些牧羊人吗？不是的，因为他所报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关乎万民，关乎万民。万民是指谁？
所有，
包括我们所有在座的人，包括世上所有的人，即使现在还没有来教会的，这个消息都是关乎于他们，都是关乎于他们。然后呢，他说今天就是在今天的晚上。所以其实这个消息第一个是报给这些牧羊人，那个东方的三个博士是后来才知道，等他们来到看耶稣的时候已经是什么，耶稣已经快要两岁了，都已经快要两岁了。所以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而且来看到耶稣诞生的就是这些牧羊人，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第一个知道人类的救主已经诞生了，就是主耶稣。然后呢，给他们一个记号，就是在马槽里的婴孩，马槽里的婴孩。其实这个东西也让我们回想到，大家都还记得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神也呼召了另外一个人，要把他和他的后裔把神的信息传给所有不信的人。那是谁？神第一个呼召的人是谁？是亚伯拉罕。可惜怎么样，以色列人有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
没有。
所以神亲自派他的儿子来完成这样的使命，要把这个神所赐下的救恩要宣扬给外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在圣诞夜里，怎么样，我们常常会有，我们叫做什么，报佳音。我们是不是叫报佳音？报佳音是干嘛？就是要到社区去什么报告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啊，就在接报告耶稣降生。然后呢，之后呢，就有一大堆天兵出现，跟这个天使一起来赞美神，那有一首歌叫做《普世欢腾》，大家知不知道？《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 那边就特别说什么宇宙万物什么都要一起来欢庆，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要一起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那当然，我们下礼拜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是我们教会一年一次的圣诗主日，所以这也就象征着我们下礼拜的诗班，我们一起要用歌声来什么迎接主耶稣的降生，用欢喜的歌声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尽量邀请社区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欢，跟我们的诗班一起来欢庆，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想，大家看过这个照片没有？这个照片过去在一个礼拜前常常在电视里面出现，这是一个美国大学一个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他是在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三他失踪了，这个年轻人他只有22岁，身高将近2公尺，65寸多，然后呢体重是280多磅，似乎是整整的两倍啊，这么健壮哦，这么年轻健壮的这样的人，结果他在礼拜天，上个礼拜天就是我们主日聚会的那个晚上，他被发现在他的尸体竟然在他宿舍旁边的那个大的垃圾箱里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支手枪。其实这个年轻人他人缘非常好，因为他平常笑口常开，也常常跟人家讲笑话，所以当大家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没有人敢相信，这样的人会走上这样的路。唯一一个线索就是他在他失踪之前，就礼拜三他半夜失踪之前，他给了妈妈一个简讯，原来他 他因为运动受到伤害，什么？他有那个脑震荡，所以让他呢，其实呢，身体上受到了很大的痛苦。可是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帮忙他。所以我们不要看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外面很高兴、很快乐，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惧怕，都有什么？都有重担，都有重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外表多么的健壮、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喜乐，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特别是最近大家知道各地暴动，因为警察枪杀了没有武器的这个黑人，现在很多又挑起美国过去一直都在什么种族歧视这种纷争就看出来，到处的示威甚至有暴动的情形，甚至有暴动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只有耶稣的降生，他所带来的救恩才能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让在天使天君他不同不停来跟我们报告这好消息，我们一定要同来把荣耀归给谁？把荣耀归给至高神。当我们尊神为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刚才敬拜团队也跟我们讲，耶稣也应许我们，在他临死之前他应许我们说，他说我赐下的平安怎么样？是不像世人所赐，不像世人所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因着耶稣所赐的平安，我们可以依靠耶稣，我们的心里不用再忧愁，也不要再惧怕，也不要再胆怯，也不要胆怯。如果你是这些牧羊人，你听了这些天使报的信息，你的反应是什么？去看看，感谢主。有人说去看看，有没有人看都不看？很多人看都不看。当三个博士来跟西律王讲，跟这个以色列这些有聪明智慧、有地位的人说主耶稣降生，他们有没有去看？他们说你去看看完再来跟我讲，是不是这样？这三个牧羊人就跟我们弟兄说的一样，去看看。我们要有反应，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一定要有反应。所以当天使离开了以后，升天去牧羊人他们就彼此说什么呀？我们往伯利恒去，去看看所成的事，看看所成的事。然后他们就什么？他们不是说慢吞吞的去，十六节他说什么？怎么样？
急忙就去，
立即要行动。当我们听到好消息的时候，我们要立即的行动。请问，当你听到好消息，你有没有立即行动？你今天听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愿不愿意立即的来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去证实，马上要去证实，因为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记号，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没有人会把婴孩放在马槽里。他们马上去看，果然看见了没有？果然看见，寻见了玛利亚跟约瑟，然后婴孩确实是放在马槽里，让他们有一个确据。然后看见你又怎么样？我知道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他们听到了天使说的这个消息是关乎谁的？只关乎我的吗？不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而且你知道以后你要怎么样？你必须要去传扬。所以他们呢就把天使提到这个孩子的事情什么传开了，传开了。可是听见这消息的人有没有人相信？他们是很诧异，哦，居然有这种事情啊！可是他们相信。我们今年读了马可福音，怎么样？我们看到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相信，都不相信。然后呢？可是牧羊人要不要说？我不能说，因为你不相信我就不说。他们继续说，谁相信？在这里告诉我们谁相信？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她是一个什么？敬畏神。在第一章他就说：“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主的灵为快乐。” 他就接受顺服天使的预告，耶稣基督要降世，所以他就把这个话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知道这个孩子什么，不是一般的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那在这里也说，满了八天，按照犹太的规矩，他们要去给孩子受割礼，同时要给孩子取名字。我们都要给孩子取名字，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怎么取名字，可他们在第八天要给孩子取名字。那照传统的话，犹太人就说，现在美国人也很多嘛，什么 Junior 就是我爸还叫什么名字，我儿子也叫这个名字啊。那可是他神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翻译出来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神借着天使告诉耶稣的爸爸约瑟跟他取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啊，这边讲说，天使当这个约瑟在睡觉的时候，他知道玛利亚什么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他甚至想要暗暗的休他的时候，天使就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跟他说什么，又叫他说什么，不要怕。当天使出现的时候，赶快听他第一句话讲什么，是要怕还是不要怕？不要怕你就安心了，因为当他说不要怕的时候，他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他告诉你不要怕的时候，是一个好消息。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因为他所怀的一直从圣灵来，然后你要给他取一个，他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约瑟他有没有顺服？他完全的顺服，不但把玛利亚娶来，让这个孩子出生，然后按照神所吩咐的给这个孩子取名叫耶稣，然后照顾这个耶稣，保护他，养育他，让他成为人类的救主。在这边也告诉我们，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什么拯救出来，要拯救出来。那在这里我再一次秀大家这个照片，大家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照片吗？是离我们不远的一间教会。大家想想看，我们教会已经成立多久了？到明年四月我们就进入第三年了。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说，我们这个房间很快就要坐满，若是神允许的话，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一些合适的教会，合适的教会。所以我特别请大家迫切我们祷告。我们要教会的目的是干什么？不是为我，是为了这个社区，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让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家，在我们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过着一个帐篷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在那边待多久，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必预备，神必预备。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从这整个经文我们看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什么？爱从天降，神的爱借着耶稣降到这个世界，然后呢，他就是要激励我们去传扬福音。所以牧羊人回去了，他们有没有忘记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情，一辈子记在他们心中？所以我鼓励大家，神的救恩我们要牢记在我们的心中，常常诉说神的救恩，激励我们来到我们社区，向我们的邻舍来传扬神的大爱。不错，我们的生活都很繁忙，都很忙碌，特别是假期到了怎么样，你要买很多的礼物，是不是很多的礼物？但是在这样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要再一次请问大家，在这样忙碌的生活当中，你的心中是否有为耶稣预备地方？你是否有经常的花时间跟主亲近，来领受神的恩典，来享受神的恩典？是不是每天都有与主亲近的时间？我们心中都有劳苦重担，常常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甚至想要走上绝路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将你心中所惧怕的，你生活中的重担交给耶稣？可能你的重担是什么？你的工作。可能你的工作很危险，因为现在油价大跌，我不知道。或者是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 生活中各样的重担，你是否把这些事情都交给耶稣，求他赐你智慧，用正面的方式，而不是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你生命中的问题，甚至是你不能脱离捆绑你的罪，我都可以交代主耶稣的问题，让他帮助你脱离。最后，我们还要用一起来用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去传扬耶稣降生的消息，特别让我欢庆耶稣降生的日子，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起来走上这样蒙福的道路。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用我们的回应诗歌58，好，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